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太湖贼寇熊双飞领着京城奸细蒙山当等人血洗平安王府，杀死了老夫人胡同以及帅夫人林雅仙等女侠客，杀死杨锦赶到前面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府门大开，所有贼人不知去向，外面风雨交加，杳无踪迹。回到内室，命人点起灯一看，老夫人帅夫人已然惨遭杀害。李碧莲一惊是非同小可，双眼发直，浑身打颤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这个人才缓过来，撕心裂肺尖叫一声，老夫人帅夫人，你们俩死得好惨啊，扑倒在尸体上，呼天抢地大哭起来。这时候有逃得性命的家将军师前来禀报，李小姐外面开了。这时候平原一个人了，没其他主人，他不迎接谁迎接呢？只好外出迎接，也管不了哭得满脸泪痕蓬头垢面。原来这个开封府徐大人啊，是听到管家金湖报案，带着校尉兵丁赶来。他一看平南王府遭此浩劫，吓得也是魂不附体。经过查验，发现连同老夫人帅夫人在内，被贼人杀死的家将军师丫鬟家人200多名啊，帅夫人的注释财物洗劫一空，真所谓是尸横满地，血流成河。问了问李碧莲，就知道有金海元帅昔日的仇人杨景已被贼人暗，但是对那个姓蒙的和太湖贼寇熊双飞的来踪去迹一无所知。这么大一场惨剧就发生在堂堂开封府的眼皮底下，连一个活的贼人都没有抓到，徐大人能不害怕吗？他怎么吃罪得起？转眼天是已叫五更时分，徐大人也不回府衙，吩咐起驾直往九龙桥朝房。未等皇上临朝击鼓催驾，驱动龙凤鼓，撞动景阳钟，咣咣咣，叮叮叮，就响彻皇城。哎呦，把那文武百官从睡梦当中纷纷惊醒，大家伙都不知道出什么事儿，赶快是官袍带领，手捧朝物，文官众将，武将骑马，就直奔九龙桥，聚集朝房。一看南衙开封府徐大人请驾临殿，就知道这个事情出的小不了。这时候紫禁门徐徐打开，文进东华门，武进西华门，按折叠大小鱼贯而入，来到金銮殿，垂手肃立在品级台前后。这时候英宗皇帝还在后宫鸳鸯枕上做着温柔梦，就类似禀报有人击鼓催驾，他以为南班打进京城，当时跳起来龙袍都没穿好，就想进深宫地道躲藏逃遁。后来听说什么？哦，击鼓的人是开封府的徐大人，这才把快要蹦到喉咙口的心放下。他还不高兴，哎呀，这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容着这般惊扰孤家，这没睡好啊。这才下旨，那次穿好龙袍，戴好皇冠，洗漱净手，起驾金銮殿。您只见那童子金枪，童子银枪，童子金刀，童子银刀，老龙头玉损爪，提炉抖抖，香烟缭绕，二十四时笙箫管笛，琴瑟琵琶，音乐之声不绝于耳。皇上乘坐沉香宝辇，九曲黄粱宝盖，日月龙凤掌扇，前有宫女执龙灯，后有御林军金瓜乐府朝天凳，鹦鹉应帆，鹰照鹰，威赫赫，慢吞吞，来到金銮殿。这时候早有掌朝的公公进殿三爷，万岁驾到， 顷刻之间鸦雀无声。天子头戴冕旒冠，身穿滚龙袍，腰系蓝天带，手捧玉护板，走金阶步玉道，身登九五龙台，坐于盘龙交椅。文武官员纷纷上前拜伏在地，臣等参见武皇，愿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那么直到这个时候，皇上才开口：众位爱卿平身，不知哪位爱卿击鼓撞钟催驾，有何重大之事速速禀报上来。开封府徐大人在这儿足足干等一个时辰了，就俩小时了，心里面焦急难忍。皇上刚刚问完，扑通一声跪伏金阶奏道：臣妾万岁，大事不好，现有一帮贼人血洗平南王府，被杀者有金元帅之母胡同老太和帅夫人林雅仙等241人，请武皇万岁定夺。英宗一开始坐在御椅上面，还在闭目养神呢，一听这个消息，当头挨了一顿，啊呀一声，大惊失色，他半晌都说不出话来，就看着徐大人，那意思是这事情真的吗？徐大人心里想：行，您怀疑我跟你开玩笑，我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吗？就把前后情况详细奏明。百官听了，文不抬头武不开口，一个个毛骨悚然。早有东征王、西征王、开平王、汝南王、宁国侯、保国侯、安国侯、宁国侯、护国侯、开国侯、白文侯、沙鸟侯等四王八侯黯然泪下，哀痛难忍，齐齐跪下，望武皇速速捉拿贼人，惩万凶犯。这旁边蔡京一听，心里面打消惴惴不安，他心里面有想法，心里想：寻的难道就是天下第一殿的盟主吗？蔡京精明啊，您别看人家给他送宝贝送金钱的事到临头，他是害怕这个事牵扯到自身的，忙走过来一个主动，争取这个事情抓在自己的手上，当即跪奏：臣蔡京启奏武皇万岁，平南王千岁忠心为国，功盖日月，乃社稷之栋梁，今遭此不幸，举国哀悼，望吾皇速召金海周同来京，万岁亲临王府开道，按国礼举丧，以慰众心。你还别说，这个提议还是很皇上准奏，立即传旨召金海周同等人还京，边关军部由云南节度使张俊带领，又下旨着开封府派3000马步捕获案缉拿凶手，御史已毕，就率领文武百官起驾巡幸平南王府。可怜呐，可叹呐，堂堂平南王府今天只有李密莲带领家人跪迎接驾。这个英宗常年身居皇宫，享尽人间富贵，哪里亲眼见过此等惨象，进的平南王府打了个照面，就吓得是魂飞魄散，两眼发直，浑身大颤。他想啊，这个朗朗京城发生此等大案，无人知晓啊，平南王府都给洗劫了，以后寡人的生死，我真是生也好死也罢，我难以预测呀。人啊，肉做的不能有心事，这么一惊一急出问题，想到这儿当场哇吐出一口鲜血，为皇上一吐血，这要了命了。文武百官齐齐伏跪陛下，诚惶诚恐啊！太监赶快扶英宗上了龙辇，摆驾还宫，前后也就不过片刻之事。只是出了这件事以后，武帝英宗一天不如一天，一病不起， 咱们且不管英宗皇帝成了病秧子如何治病，咱们回过头来单表金台。金台在边关接到圣旨，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这皇上为什么把自己召回去，不敢怠慢，交割了军务，就协同毛头雕、周同等老少英雄日日汴京。到了汴京要见皇上，早有掌朝太监吴公公把他接至皇宫。金台来见英宗皇帝，一看圣上龙体欠安，请安已毕，一行赐座。英宗皇帝病中睁开龙目观看金台，也叹了一声啊，为大宋江山累苦了。金台堂堂的王爷，容颜黑瘦，斑罢隐现，风尘仆仆，戎马劳顿，溢于表里啊，自己怎么开口跟他说呀，犹豫半晌，这不说也不行啊。哎，金台爱卿，告你前来，寡人病体，实为你平南王府之事。哎，万岁，微臣王府出了何事，请万岁明示。哎，英宗皇帝长叹一声，就把平南王府遭血洗之事、老夫人胡同帅夫人林雅欣丧命之情和盘托出。金台一听，耳旁犹如响了一阵霹雳，振聋发聩，眼前金星飞溅，一阵血云就呀，哇哟，这时候把这个内司呀都吓坏了，纷纷上前把金台扶起来，捶胸骂背，千岁醒来。没想到英宗见了就害怕自己的驾鞍天不遇住蛇妖急，这金台倒了谁保护我呀，急火上身，双唇一张，哇，又吐出一口鲜血，吓得这太监急忙撇下金台扶住皇上。这太医也不管金老千岁了，沈岁掐学搭，这时候金台哦昏厥当中醒了过来，镇静下来一看，别把皇上气出个好歹，别把皇上急出个什么事情来呀，赶忙跪着呼唤万岁呀，保重圣体，万岁你赶快醒来呀。英宗一看金台焦急于都是为宋家天下奔忙至此啊，人都有感情，英宗皇帝都忍不住掉眼泪了。爱卿啊，实对你说吧，朕这个病啊也为你而起，事已至此，你要多加保重，朕已下旨开封府缉拿贼人，为爱卿报仇去，回府之后你要千万节不要悲伤过度，孤家病稍微愈合一些，再至王府祭奠。金海一听皇上能说这个话，泪如雨下，叩伏在地，臣启万岁之言，望万岁龙体早安，就由掌朝公公送出宫外。此时文武百官早已在厅外恭候，一起送往王府。刚进王府，只见灵幡高挂，挽联满厅，凤旨吊孝四个大黑字赫然入目。周通等人早已跪在灵堂之胸痛哭，兄弟们发起之声。金台这时候再也忍不住，在皇上面前那是忍着，家里面娘啊气啊扑翻在地下。众官上来相劝，要他多为病重的万岁想想，金台这才止住了哭声。金台受此打击，整天迷迷糊糊，就一病不起，一切丧事料理都交给了兄长金烈，从而周同主持。毛头雕向各丢周同专事接待前来奔丧之人，忙忙碌碌咱就不必说了。只是晚上安定下来，周同咬牙切齿啊，他心里面暗自想到，虽然杨景已死，可这个姓蒙的杳无踪迹， 这事儿看来非属一般。联系起杨庄所获密信，定是一伙外国歹徒所为。这些贼人不除，家仇难报，国祸难息。可开封府至今也怎么叫人安心呢？周同越想越恨，越恨越闷。这一天，周同忙中偷闲，向外略微散心，独自出了王府，朝欢乐楼而来。这个欢乐楼离平南王府不远，依山傍水，乃东京著名风景之处。楼上设有雅座，往日周同也常来走走。走上楼阁，小二一看认识，这不是帅府中鼎鼎大名的中原教师周同吗？赶忙招呼备酒端菜。周同倚栏杆而坐，看了一番景色，没什么味道，因为确实这几天事情太多太烦，压得心里面啊出不来气，所以呢就自饮独酌解起闷来。他喝酒大概从午时喝到申时，想起来府中有要事要办，急急起身步前准备回府。这么一站起来，顺手一摸，觉得身上轻了很多，再一感觉金刀镖囊已不翼而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来到周同桌子旁边坐下，向店家要了一份酒菜，自顾自就喝了起来。周同细细一看，二十多岁年纪，身的面如覆粉，眉清目秀，一副书生打扮。本想交谈几句，因为自己兵器没有了，心中烦闷，反身就走。岂知那个人却拱拱手：“英雄请留步，尊兄莫非就是中原教师周同？”周同一惊，赶紧止步回礼：“不敢，在下便是。不知尊兄大名，因何认得俺周同？”哈哈哈哈，中原教师威震边关，海内英雄谁？在下同你还有兄弟之分呢。哦，尊兄请到其详。哈哈，这个人笑了一声，才告诉周同他姓黄名勇，武林中人送外号踏水无波。他的父亲黄彪在世曾与金台千岁有八拜之交，不久前刚刚辞世，临终之前因防备这儿子不走正路，所以修书一封，让他去边关投奔金台元帅，在帐前效力抗击南蛮。谁端说金台千岁已经奉旨还朝，只好赶到汴京。刚到就听闻平南王府遭遇浩劫，千岁爷一病不起，一时也不敢前往打扰，故此游荡今日，偶来欢乐楼，听店小二招呼周同的大名，才和周同开了个小小玩笑，有意结识，他要请周同多多包涵。说完这些话，黄勇从包裹里面取出金刀镖囊奉还。周同是一声感叹：“哎呀，习不到仁兄有如此神拿之功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”于是邀黄勇一同回府。黄勇此一去，引出了一段故事：群贼露真相，当铺动干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所